但是这个智慧是随着它的无常的变化，我会看得很清楚它的问题出在哪，我应该如何。所以这个部分呢，它能够这个一切如如看得很清楚，但是内心里做得很好，那没有障碍，你东西能够处理得很好，你心也就很安，你自己心也就很安定。我们不能够把事情看清楚，没有把问题弄清楚，然后我们就要提出来的答案怎么会是对的呢？所以他告诉我们，所以六祖坛经里头，我所谓的常就是指那个无常的般若啊。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些解说，有一些辩解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么所以也告诉我们说啊，了知涅槃。涅槃这两个字，我们讲说菩萨不入涅槃，所以涅槃的意思就是空性进入那个涅槃境界。如果你把涅槃解释成这样子的话，那你的学佛也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修行到我什么都不想的，什么都不起的时候，然后我就进入涅槃，那个叫外道，而不只是外道，是那个东西呢，是认贼作父，你完全方向搞错了，不是这个意思。涅槃的意思是指我们的内心在这部经里头，你在集一切法品在后头的时候，涅槃都解释到，涅槃里头会涉及到当你的内心是也就是说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的那些事啊，事灭但真性不灭，那个真性就叫涅槃，那个真性就叫涅槃。这个我记得我有查，有一个地方我有写到在你们的应该是第二集一切法的法要里头的第一事的变化，事的变化最下面有一个瓜无事经云，事真相不灭但业相灭。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看起来你它是一个事，但是它的真相也就是自证甚至那个部分它是不灭的，那它的事本身是会变动，是会灭的。好，那么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常的部分看清楚了，再来看那个了知涅槃就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不在那个生灭里头啊，我不在生灭之中，因为生跟灭都是有为法，我很清楚，到最后我不很清楚的，我不介入这个生灭，我不会在我的事里头被我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啊，过去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已经不会被这些东西啊给困住了，那这些东西清掉了以后就是涅槃。所以其实如如就是涅槃，就心的部分如如就是涅槃，自证圣智就是涅槃，正智正圣智就是入涅槃。但是入涅槃的时候，你一谈入涅槃的时候，是进入了它的本体的部分。你涅槃如果不是拿来用产生般若产生智慧来用的话，那你涅槃干什么？你白白涅槃，是不是？所以就变成这样，是真正的大菩萨，就是这个菩萨摩诃萨，他们呢是已经证涅槃，但是他们并不是在涅，不把涅槃当成一个固定的东西，所以他叫做不入涅槃，不入涅槃，所以他才怎么样？他才能够对境心竖起，是不是？他能够用他的眼耳鼻舌身去救苦救难，他才能够真正用他的眼耳鼻舌身去化度有情啊，但是。菩萨摩诃萨就是大菩萨，他才能办得到。但我们一般的像我们彼此尊称彼此叫菩萨，这种菩萨就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连摸到一点涅槃的边都还没有，我们都是每天都在吃那个摩阿吉，我靠一下搬一下混阿婆吃到摩阿吉啊，你懂？就是你外头搬的那些盐呢，这些都是事所形成的，对了哈。摩阿吉你知道吗？那摩阿吉啊搬。搬遐土豆腐哈，啊是啥物物那些的，他搬伫外口的哈，啊你都吃外面，你就 那个摩诃集才是真正的。所以弹珠就是有如哈、啊，这宝珠这里面它比喻就是比喻有如哈、啊，这个如意珠哈、啊，这个如意珠呢就是这么亮丽的。这个如意珠很亮丽的，这个如意珠呢，如果你沾一点水，再给坑一头，你给过几年了，亮光转了不 OK。啊，本来的亮珠是可以觉照四方，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觉照进去的。现在你用泥土、灰尘一个勾了去一压，那你还能照到什么东西？再也照不到了，是不是？啊，所以说那一个我们如如的那个佛性有受熏性，就是说它会受到熏。熏习而形成这种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在表面的那一层东西就叫事，那个事我们以为它就是我们所看的东西，其实它只是在那一层里头的事所形成的。那个事的刚才讲偷倒屋，赶快比喻的不是它叫偷倒屋，不像你后家，就是它就是管的顶面呢，就是这个意思哈。那么所以它让我们了解，就是了知涅槃，所以。我们过去给各位这么讲做这个公案嘛齁、哦。你看就是在五宗七家里头啊，那有一个这个杨岐派啊。那么这个杨岐派的这一位啊，这一位有一位弟子，这个弟子呢、哦、叫白云所端，他原来他的师父呢就是图林玉和尚。那图林玉和尚有一个悟道的故事，有一个悟道的记是很有名的。这个他呢后来拜这个杨岐，来到杨岐、哦、那么这里跟他拜师、啊、学佛的时候住下来了。那白云所端跟这个在那里修行，有一天杨岐就问白云所端说，听说你师你的授业师哈、啊、他啊就是开始现在学习的这授业师，听说他悟道的经过非常的有趣，你能不能说说看？是有一天大概月也很亮啊，这个老师呢也很轻松啊，古人我在相信是很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哈，一夜夜一个在外面接一时啊，这是都有的。我有一次哈、啊、到香光寺啊，那么当时悟音有一天我就在那里，然后他们叫我去上课，晚上我就在那里啊这个挂单了一夜。那一天呢月星哈、啊、都很美啊，那么这个就搬个椅子哈、啊，那晚课都做完了，这个搬椅子在外头坐一会儿，哦，那种悠闲，就像我小的时候的乡下的感觉一模一样。香光寺那里就是这样。那我在想，那个情境一定是一样，到啊杨岐这里来，他们就说你以前师父悟道很非常的有趣，你能不能讲讲看？他就讲了，他说图灵玉和尚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公案。图林玉和尚有一天他就是过桥，走路过桥。那以前那个桥都是那种小小的小桥而已，小桥流水这种小桥。那他走这个桥的时候，要是不小心一踢呢，踢大概要下来的时候踢到就跌倒了。他跌倒了全身就沾了很多的灰尘，很多的泥巴、啊、他起来就掸那个泥巴，就在掸那个泥巴，一直在掸那个泥巴，就在掸那个泥巴的时候，他突然间悟到了。泥巴在掸这个泥巴的时候，他悟到了。那他悟到了，他就写了一个悟道句，就是图林和尚的悟道句。他说：“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到照破山河万朵。”这个地方所讲的东西。就是集一切法品的精华，你叫禅生的悟道，很多的东西你去找这部经来，绝对是用这本经印心的，就是在这里他突然间领略到这个问题。那好了，我们话要说回来，说他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这个师父啊，白云所端的师父啊，就抚掌大笑啊，鼓个掌，然后哈哈大笑，然后站起来，他就师父回他的疗 回他的这个疗房去了。啊，所以白云锁端就愣在那里，为什么愣在那里呢？所以当天晚上白云锁端回去要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我今天到底哪一个地方讲错了？老师怎么笑得这样那么大声，还拍着手这样，然后就走开了。所以他一直，所以整个晚上辗转反侧啊，就是想不出什么道理。所以第二天早上一醒，一大早，他知道师父已经醒了，他马上到师父的这个疗房那边去，给师父行个礼，说师父，我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觉，我想不通。到底为什么？他说什么事情想不通？他说我跟你讲了啊，我的授业师悟道的经过，我是哪里讲错了？为什么我讲完了你就抚掌大笑而去？图灵玉却对他这个白云锁端讲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去过市集？”他说有。你有没有看到市集啊？以前赶集的那个市集的哈，卖各种东西，还有美国有的啦，是哈，就是有一点是说书的啦、唱的啦都有。哎，对，唱一唱你就给他一点啊，就是啊，拿一个帽子或者买一个钵，就人家给他一点钱的这种。他就问他，你有没有到市集里头看过那个小丑？那个表演小丑给人家看到时候看的人一个，就是你这个丢一个铜板这样子的。他说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丑？他说有。他说你不如他。他说为什么？小丑喜欢人家笑，你却怕人家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人我法我同时都剥落，所以白云锁端也在这样老师的启发之下，他也悟入了真常啊，懂得行理无常，就是这样子了。那所以这个谈到这个所谓涅槃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问题是今朝沉浸光身，对不对？我这个沉全部都没有了以后，光就出来了，我看得清清楚的。你有沉的时候就有影子，说到底你在笑什么？可是现在连这个影子都没有了。所以老师在做整个的一个心理问题，解决心理问题里头，我长期的努力，我确实看到一件事情。比如说现在忧郁症的这种情形蛮普遍，焦虑症蛮普遍啊，精神官能症现在不叫精神官能，叫做身，叫做心身症，叫这些问题，我们看起来都是因为事所引发的，都是事所引发的。你有一个觉得好像你看不惯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啊，放下，甚至你没有办法原谅对方这件事情，所以你的心就会打结，而且你越想越觉得他可恶，就解不开来，然后那个东西就变成越缠越深，越缠越深，到最后就绑得一点点欢喜都没有。其实有些人他们的忧郁症只是因为长得不厚道而引发的，有的人是因为成绩考得怕考不好而引发，不是真的考不好，是只是怕考不好，这个怕考不好产生了焦虑症或产生了忧郁症的东西。所以这些事所变现，如果这个心是清净的时候，它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修行的人，你了解这基本的这个宗旨的时候，你自己就有时候会去提醒自己，你在想你是不是常常用一种想法去滚更多的烦恼进来。如果你是用一种想法去滚更多的烦恼回来的话，那就是我们是万法为事，是不断用事去滚事。而且如果有些事是轻松的事还好一点，有些事呢是有很多的敌意，有很多的这种让心打结的这个东西，那你就会越滚越打死，越滚越打死，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了解的就是说是涅槃，就是这个东西我能够剥落下来了，我剥落下来了，我心就自然能够自在了。这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可是也并没有那么难。你读了这个法要，你知道了以后，你以后去把它想想看，当你烦恼来的时候，你去想想看， 你的烦恼是从哪里来的。有时候有些烦恼可能是你是这么想，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没有价值，但你只是这么想而已，你的痛苦烦恼就马上就来，如果不是这样就是没有价值。可是不是这样还有别的样子也很有价值，你为什么不去创造呢？虽然你得不到这个，你可以得到别的也是有价值的东西啊。他说不，我只要没有考上高中，或没有好的高中，或考上这个有一点名气的大学，我就是没有价值。好，你只要有这样想法，你就可以当忧郁症的病人了。为什么？因为每天就忧郁了，每天出去看事情都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如人啊，回家也觉得不如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也觉得不如人，所以他是越滚越多啊，到最后会不想跟人家来往，自己会变成独孤孤独独的，然后情绪越来越低落。好，本来没有忧郁症，现在滚了一个忧郁症进来以后，就是我们除了自己不如人之外，我们多了一个忧郁的情绪就增加了，对不对？现在你的财产越来越多了，这个财产可是我是讲说残酷的惨了，这越来越多，你的愈来愈惨的对吧？哈，越来越多啊，这个东西还可以再生，因为这东西可以生团啊，对不对？所以你就会日子变成很不好过啊。所以各位，你学佛法学的能读这部经，你真的懂得这个心学，你才能够把这些东西能够解得好。好，你只要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感觉到什么？感觉到说，这个要不是他对我这个样子，我今天就不会这个样子。哎，如果这样的话，这个人有多恨他，你知道吗？会不会？因为你把所有的这个过错都把它怎么样集中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光束，然后对准那个目标，再用那个目标把它放射回来。哇，这个厉害呢，这个就是越想越气你啊。所以有很多人啊，对不起他的人啊，以前对不起他的人，他现在啊已经也不太起什么作用了，但你一想起来就会心功会多。为什么？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都集在这个问题上，他的那个凝聚压力就很大，再把它放到他身上，回过头来放一枪对自己打，我想这就是这个后果就是很大啊。所以像这样子一个东西，你有了一个东西去滚东西，都会滚得很大。那好，我们了解了二无我，了解了无常，了解了涅槃啊。所以涅槃最后就是指这个如如啊，就是指的就是自证圣智的部分。那好，第三，成就大圣菩萨啊，正智圣智所行境界。老师在做这些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文字是尽量从经文里头照他的文字，把它剪这一段给你，剪那一段给你，这样子啊，或者是很多文字，我把很重要的几个名词堆砌起来，这样给你的意思就是说，让你很容易了解那一个概梗。那你现在第三个，这就是他的文字，成就大圣菩萨是要正自证圣智，正自证圣智什么所行境界？如果没有后面那个所行境界那几个字哈，还不行。好，既然你证了自证圣智，对不对？可是你要怎么样？你要去所行，所行什么？你要自证圣智，正自证圣智以后，你要去怎么样？你要到人间来生活，这才叫大菩萨。正智圣智以后，你回来还是一样，你是一个工人，你在工人里的生活，你是一个这个老师，你在老师里头工作生活，你是一个男生，你在男生的，你是一个老人，已经老人家了，你现在还要常常去觉察，说现在我在修菩萨道，我现在正智圣智所行境界什么境界？拿一个镜子来看，哇，腰背背，走路走起来，啊 ，top 起来 ，top 起来 ，top 起来，到那个时候。你还是一样要去看清楚它，而且用自己的正智圣智是觉照去看清楚，无怨无悔，也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坏，也没有别人对不起我，也没有什么自己有什么亏欠之处，你放下来这样子，那么就是了。我家的隔壁有位这个老先生老菩萨，一对夫妻，他们都已经85、86岁的人，那么 这老先生是从考试院那边退休的，我只要爬山，以前爬山我都可以看到他，他常常去爬山。那他们老夫妻呢，后来我看到他没有去爬山，后来就在我们家公园那里这样子啊、哦，早上也看到他们在散步，晚上也在看他们散步。就是有一天我突然间看到只有一个人在散步，是他这个老太太一个人在散步，另外一个人不见了。我就问，我说老先生呢？他说老先生住院去了。我去看他，但是今天家他有人看，我就在家里。我说哦，他怎么了？他说他的腿啊，去换人工什么关节。我说哦，人工关节。我说换的还平安吧？他说还平安。医生说他啊、哦，以后就不能爬山，但是走应该还没有问题。哎，几个礼拜以后，我看到他们两个又在那里走了。刚开始走的时候哈、啊，他走起来哈、啊，慢慢的哈、啊，但是我这几天看到他们两个人又走得很好了。那我在那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是还没有换人工关节之前，换人工关节的时候，换人工关节以后，到人工关节换了人工关节几个礼拜以后，但是我发觉始终。那两个人我能看得到的，他们都是开开心心的。他不止开心，他走得很慢的时候还是开开心心的。啊，我觉得最有趣的，他每一次都这样鼓励我，那个老先生跟那个老太太，他鼓励我什么呢？他说你实在是真好，你常常都在这样走真好，你跟你夫人能够这样走真好。他还常常鼓励我，我说啊，我是向你学习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俩了解的一个所谓菩萨的一个观念，就是他很自己很清楚的觉照。我没有听过他抱怨一次说他换人工关节有多难过过，没有，也没有告诉我说他那换完了以后有一段时间必须拿一个东西这样插着也没有。所以我跟他说还算是比较常打招呼的人，都没有。所以我就狠下心来问他一句说，哎，老先生，那你那个人工关节换的时候会不会很难过？义工难过是会有的，可是难过你去难过他干什么？我不晓得这个话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点残味啊。因为难过是有，你去难过他做什么？你难过他又有什么用呢？是的，佛陀常常哈、哦，他拿了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烦恼，我们的烦恼常常都是牦牛爱尾，就是自己一直爱喜欢自己的那个尾巴，去咬住自己尾巴，所以这只牛就一直在转圈子，一直要找他自己的尾巴，一直在转圈子。你千万注意，大圣菩萨不是要转圈子，大圣菩萨也不是说我把它洗干净以后只剩下亮晶晶的一个那个明珠一颗就好了，不是。你要知道，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可是今朝沉静光身，其后面还有一件事情，照破山河万朵。他把山河万朵所碰到的东西，他都了了分明，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就是对镜心术起，这里面呢，也就是所谓在这里所讲的，就是这个正自正圣智所行境界，这个叫自正圣智。所以你了解这部经，他从这部经从头到尾，他要教的整个的法义，都，我们给他列起来，就是这三点，这样你很清楚，是不是？但是在整个的一个这个佛法的一个法义上，你认清楚了，他基本上他很重要的东西就在这三点里头，你就可以看得到了。你看，我们一天才讲三点，啊，不过还是值得。是不是一开始的地方，那个起头的地方把它做得稍微大一点哈、哦？那你的那个这个花的地哈、啊，开的做得大一点的时候，这个花就开得大，果就结得大，你这样子就可以明白了。但是以下的这东西呢，我们把它复习一下，你看啊、哦，集一切法品的主要内容，哇，一。啊，自证圣智所行境界之法要，其实 就是我们常常希望你把它练到最后，你会记得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你要把它记得。第二，三自性啊，说我执一切法法相都没有本质，但是唯依此三性而成，就是所有的性都是依三这三种性而成的，依他起性，遍计所成性，缘成实性。但是所有如果有一些我们心理生活心灵生活如果有一些本质存在的话，只有这三个性质，那没有本来没有性质，只有这三个性质。这个是第三，八识的作用里头告诉我们万法为识，那么有为法的识是指有为法的识。你看啊，为识里头我们刚才看了别能辨是前六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这是前面的。所以你看东西，眼睛有眼睛的眼识，可是我们今天在现在的生理学的观点来讲，是眼睛只是一个感觉器官。可是在我们的佛法里头，它是这个感觉器官，因为有你以前你的种子会现，它会这会转啊，会转世到啊，到你的第七世来，所以它会影响你对事情的观察跟判断，是不是？眼睛的观察跟判断，耳鼻舌身意都一样，所以了别的这个部分是前面六世，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思量能变就是第七世。那第八世呢，指的就是变异能变，那个变异能变是什么呢？就叫阿赖耶识。所以名词给你重复一下，我们到地方说我们还会更细一点的给各位讲。那这一部经里头就告诉我们，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也就是它有一个受熏的如来藏，那个如来藏通通都就称在第八世里头。所以这部经总共只有八世，也就是这部经呢，本经呢是以阿赖耶识合而为一，所以也叫做如来藏，名为藏识。藏识里头包括我们用唯识论来看的话，就包括一部分叫做我阿赖耶识，一部分叫什么？一部分就是如来藏啊，整个合起来叫做藏识，如来藏名藏识，这样你了解吧？这部，但是如果你去读《解深密经》，或者是读这个唯识论，那它是应该是讲八识，但是八识的后面有一个如来藏，也就是说如来藏所产生的识就不是就是清净的识啊。所以这个解释开稍稍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认为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你整个包起来里面是一个啊，那你分两个讲或者一起讲，就这样而已。我认为这两个差别并不是很大。二无我，就人无我法无我，你看瓜无我，这就是现在的重点。你看瓜无我这一段话，我们把它简单解释一下，你回去要稍稍去把它啊，对这件事情去下一点功夫啊。你看哈，菩萨摩诃萨欲得佛身，做一个大菩萨想要自己成就佛身的话，也就是真正去见性啊，展现这个佛性的话，那么应当远离，你应当远离，不要被远离的意思是你的我们的事是不要被蕴界触，五蕴就是五音呐、啊，是不是？色受想行识的东西，界呢是什么呢？是眼耳鼻舌身意，那六根对六尘，对不对？以及六识啊，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为叫做界十八界。触呢啊，其实就是你所面对的那个整个情境都叫做触，也就是由眼耳鼻舌身以及色身香味触法所形成的这几个因素。你只要被这些东西给绑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的心就因缘啊，你的心因缘所作，你的心就会因有因跟缘在一起，你就产生所作，有所作呢就生住灭法细论分别，就产生了生住意灭，然后你就进入在这个细论之中生活。什么叫细论？我们一直要提醒各位，在这部经佛告诉我们什么？如什么呀？如梦如幻如戏，是不是？也就是 你的人生只有这么短一段时间，你以为好像它是，你是把它扩大成永恒存在，然后你才那么在意。如果你把它看清楚，你会认真的生活，但是你知道人生就是这么短，它如幻如梦。那要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知道人生本来就生住异灭，从生起到成长到茁壮到慢慢的衰败病老到死亡，叫生住异灭。所以生住灭法细论分别，你一定，你不要去掉到啊，这种就是你的心必须要远离到这个里面来。如果我们在运住切里头，然后用我们的心，透过我们的因跟缘去所做的话，那你就会进入这个细论分别好坏贵贱得失，就跑到这上面来。那么他说这样你就不好了，所以但住心念，你一定那个住呢，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但是《金刚经》所谓的无所住，我所谓的无所住即非无所住，你要记得，就你只要那个东西把它绑死，那个答案只要是死的答案就有问题。那现在我们看当住，这个住呢是指什么？是无所住而生其心的那样子的住。住在哪里？住在你的心量。心量不是心量很大的心量哦，心就是指的是三性，量呢是指的这个啊，心的部分是指三性三无性，量的部分是指三量。哪三量？限量、比量、圣言量。限量就是直觉你表现的那个东西，比量是互相比较出来的一些观念啊，推论，而且比量，限量是我所直接观察看到可以量度的东西，无论是用眼睛看、手去比或耳朵去听，那个东西叫限量。我用类推的，我类推什么？我那边起很大的烟，那个山头的后面起很大的烟，我就推论它那个地方是不是产生火烧山？那可能是火烧山，我应该打电话叫消防队的人赶快去看。那这个东西呢，是叫做比量，我是靠着东西来判断、推理出来的，叫比量啊。什么叫圣言量呢？是圣人告诉我们正确的生活之道、生活修行之道，那叫圣言量，是我们入究竟的法门。但是入究竟的法门只不过是他给我们的言语，而不是给我们的一条路，但并不是你已经到了，是不是？那个叫圣言量。那么他告诉我们但住心量啊，观察三有啊，无始来妄习所起，观察我们的你欲界的东西啊，色界的东西，无色界的东西，观察你的贪嗔痴所引发的东西。三有里头无始以来都是妄习而起，都是因为怎么样，你执着的它，你执着的希望东西多一点才会被看得起，才会有价值，所以你就一直想要去赚很多钱，好像没有赚很多钱不富有，就自己觉得就会好像见不得人啊，不是人家瞧不起他，是他自己先瞧不起自己，干嘛呢？所以都是这个妄习而引起的。那么思维佛地，要好好的去想佛地是什么，是无相无生自证圣法，它是没有故无相，是非现象界的，也不是一个固定的相。所谓的无相的意思，我不见得一定要这样才叫什么，也不是一定要这样才叫什么，事实上它本来就是无相，相只不过是暂时引发的这个相而已，而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要看清楚，你于相而离相的意思就是真正的无相。我看东西，看这件事情，可是我不会被这个事情的那个现象给绑住，那是于相，然后我又离相，是不是？那我能够于一切法，那我又能够离一切法，所以这就是啊，无相，然后无生，所以本来就是无生，无生就是不生不灭，那就是自证圣法，得心自在。那个时候你心里面就很自在，你的生活就变得一定的安定下来，那个才是真正的沙妹。你能如此观现象界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一定听过一个名词叫做如幻沙妹，就是我知道人生我是要在这里生活，但是我也知道人生如幻，然后我的内心里头反而自在安定下来。所以有些事情在得失 好，我必须努力去做，但是做完了以后得失之间啊，毁誉之间，我能放下。一个人如果不能放下毁誉的时候，没办法做事情，你知道吗？是不是？一个人不能够放下得失的时候，那整个的人会很痛苦，是不是？一个人不能够放下贵贱的时候，自己也会变得很被绑死，很变得很僵啊，会很痛苦。这样心得的无功用恨，这个时候你做一切的事情，你做了有功用，但是你心里头却没有功用。这句话很难表达，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听懂我的话。我做老师，我当然要求把学生教好，可是我并没有想要在教好这个地方取得什么东西，叫无功用恨。各位，我做一个这个建筑的工人，我好好把这个工地把它做好，但我做好并没有求神保佑我，我做好也并不是求我要到将来要当菩萨，没有，他只是把它做好，所以这里面就没有别的，所以叫做无为法所产生的，这叫无功用恨。那所以这个地方你也就可以看得到，《金刚经》为什么一开始就摆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无所住而生什么心？心慈悲之心去布施，对不对啊？生忍辱之心，是不是？那才能够承受一切，对不对？生持戒之心，那对一切的时候，我才能够持戒。所以持戒并不是讨好菩萨或讨好佛，而是持戒就是自然的，叫无功用恨啊。那么这样子啊，那么如意宝，就像我们得这个时候，就像如意宝一样，随意现身。你到哪一个地方，你的如意宝随时都会现身，就不会被这些东西别绑住，然后变成一种烦恼，变成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啊牵扯不清的一东西。令达唯心渐入之地，如果能够进入，让这个心如来藏心，唯有这个人来藏心，能够清楚的这个能够啊这个。那个变成一种觉照，建筑诸地来修我们大圣菩萨的十地菩萨，那么这样子来才能够进入那个十地里头。他是故大会，菩萨于自习坛应善修学。请问什么叫习坛？在大智度论里头解释习坛，习坛就是指宗旨的意思，也是指法的意思。所以大智度论里头把习坛解释成四个习坛啊，世界习坛，各个为人习坛，各个为人习坛，对治习坛，那么第一义习坛，一共四个。第一义习坛指的是指实相世界的东西，就是这个啊政治圣智的第一义习坛的部分的法的法要。对治习坛是对治我们种种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所用的那些法要，叫做对治习坛。各个为人习坛指的是指什么呢？就是我对于不同的人，我在跟他谈话，我要了解每一个人都不相同，他的心意不同，他的处境不同，我也能了解，然后我跟他沟通跟他说法的时候，才会彼此才没有障碍。那个也是一种大智，也是一种大悲啊。那个是各个为人习谈。但是所谓世界习谈呢，就是我们在世，佛会举很多世间法，我们在世是在世间法生活，所以举很多世间法的东西啊，来作为表达我们修行上，以及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些凭借，那个叫做世界习谈。所以世界习谈、各个为人习谈啊、对治习谈啊、第一义习谈，四个习谈。习谈简单讲起来就是法，也就是这一章的宗旨。所以他告诉我们，就是大会菩萨呢，于自习坛，就是我们对自己内在里头，我们所抱的那个修行的宗旨、初衷，以及我们的法，要注意这个自习坛，你一定要善修学， 这个自习坛就是这个法要，这个心要，你要善修学，你善修学，你才能怎么样？你才能做到瓜无无。我在那里提现四个字，叫什么？净化现流。什么叫净化现流呢？就是你从种子室里头把它这个现世出来，然后又从你的生活中又把它这个熏回去啊，这个像流动，不断的像滚筒似的在流动，这个东西现流，那你都是事啊，你就在流动中一直都是很痛苦的，一直有很多的障碍的，那所以这样就不会啊跑到这个才能够真正净化现流，净化现流，那你的生活才会自在，才会喜悦，你的身心才会健康啊，在整个的修行上你要去，只有这样才能够行菩萨道，那、也只有这样子你才能够真正所谓啊这个证这个成就这个大圣菩萨正智圣智所行境界，这就是我们一开始给各位解释它的一个主要的内涵跟它的宗旨，我们给各位这样讲，讲到这个地方应该你也有一个完整的概梗啊，你回去把它看一看，有时候你要闻思修，闻听闻思想一想修，你在生活中你自己要注意，所以当你听起一念觉得罗马是一，那不是一，因为今天来阿难时阵，就请你想一想，那也只不过是一个事而已，就是本地的麻吉上面呢，遐土豆腐的掉啊，看起来真好吃，敢那真有道理。有的人就是说，你说叫我原谅他、宽恕他，我才不可能宽恕他。那我说，那你就继续痛苦下去吧。但是老师，我就是来请教你，我不想痛苦啊。我说，你不想痛苦的话，就把那件事情看清楚，他已经过去，你再怎么恨，都是只有使自己伤害，所以你宽恕他的目的是使你自己不再受那个苦。为什么？因为你从你身上把这个业识拿，把这个业识拿掉了。他说：“那难道他的错都没有得到报应？”这个时候，老师如果跟他解释说他没有报应，他会大火，对不对？我跟他讲他会有报应，好像增长他的嗔怒。我跟他讲。报应不报应那件事情就给阎罗王去处理，那又你又不是阎罗王，你替阎罗王烦恼什么？你又不是上帝，也不是转轮圣王，什么都不是，你只是跟他之间的一点过节，放下他吧，他有因果的，你放心，那是给他，但是你要从你身上拿掉才可以，这样一来他就好了。好，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修得好，能够圆满，到这里圆满啊。